我们常常要进行心灵的训练呢、啊，要放下放下呀，把厌离心彻底的提出来啊。厌离心就是般若智慧呀、啊，它就在这个五欲六尘当中，就像如鹅呀如水，不受这个水的沾湿啊。你没有般若智慧，就是落汤鸡呀、啊，啊，这是不容自己去自欺欺人的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讨论，真心的啊，把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世界的心彻底发起来，这样念每一句就是。一句一句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正音，每一声都是莲花令莲花灿烂的这样的正音啊！祝贺大家，南无阿弥陀佛。好，大家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啊。师父慈悲，弟子有个生活上的困扰，希望师父能慈悲开示，让我知道要怎么做才如法。我是一名交易员，每当发心做义工，第二天的交易必定是输钱的，输的数目可还不小，这不是一次两次的情形，而是必做义工必输，这是什么原因？有办法解决吗？啊，你能够做义工，这一念心发起来就是善根，就是福德啊。啊，那么你输什么钱，这跟这个到底是好事坏事，有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出来的啊，也许就是重罪轻报了啊，重罪轻报。我们讲一个公案啊，这个有宋代有一家这个很富裕的商人，他临终的时候把他的儿子叫过来说，这个啊，我发家致富的秘密就是一杆秤，这根秤是水凝铸的啊，能够使这个进来的东西显得轻，称出的东西显得重啊，他是靠这个发家的。哎，这个儿子听到这个，等他的父亲去世，他觉得哎呀，这样不行呢，秤本身要公平呢，这是违反天心天理的，这不能传下去啊，他就把这根秤给他折断了，折断。当他折断的时候，那个秤杆的空隙里面升起两缕白烟呢、啊，走了。哎，谁知道不久，他的两个儿子生病都去世了，他就很埋怨。你看看，我都把秤都折断了，都好像是善心。你看善心得不到善报，我两个儿子都死了，他就埋怨上天不公平。不明，结果他有一天做了个梦啊，梦见一个好像天神一样的就呵斥他说，你不要啊，不要埋怨，你不知道这是好事啊，说你的父亲呢、啊、就他命中就有这么多财富，不是由于他跟那杆秤的问题，他本身命中就有，但是如果他又做了这个事，就违反了天理呀、啊，要遭到上天的这惩罚，所以上天就派了两个这个败家子啊，准备啊败他的家，就是把他所有的家产都败掉，败掉以后就一场火就把他全家就烧掉，是这么一个结局。他说，正因为你一念善心把那个秤折断了，上天感觉你就感动了天心了啊，上帝就把你两个败家子收回去了啊，收回去会再给你两个好儿子啊，啊，这你不仅不感恩，还在这怨天尤人，还在埋怨上天，你这个你要注意了啊。这个人就梦中做得很清晰，哎呀，这时候他就赶紧忏悔呀、啊。啊，这哎，果然很，几年以后他又生了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很争气，还考取了功名啊，这个 这个光宗耀祖啊。所以这个世间上的这个事情呢、啊、我们是看不到它的好和坏的。所以你这个一念的发心做义工，第二天出现的行为，不管是好是坏，都是对你有利的啊。你要有这种信心，继续把你发心做义工的心保持下去啊，就很好了啊。啊，第二个问题，另一位同修的问题。我的岳母刚在三个星期前因病往生了，之前都有同修来助念地藏经，最后多以佛号助念。岳母往生后，我开始觉得恐惧，疑神疑鬼，精神压力一天比一天大，我担心这样下去会精神崩溃，我该怎么办？你为什么会疑神疑鬼呀、啊？这叫疑心生暗鬼嘛！啊，你的岳母啊往生了，你又帮他助念了，尽到了作为女婿的一份责任了。你应该心安理得嘛，啊，那么你的恐惧是不是觉得啊你在疑心什么啊？你当你助念的时候把你的岳母叫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解决他的问题吗？啊，所以你现在把心放下啊，有很多都是自己找来的啊，同时要把这个世间的一切这个东西都看成梦幻泡影，能有一样是真实的，你的岳母对你也不是真实的啊。要了解空性了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了22年的般若些经典，就知道我们这些众生对一切都执着啊。你只要了解诸法的空性，这些东西有什么困扰自己呢？有什么恐惧呢？你恐惧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嘛。阿弥陀佛是已经给我们承诺，在一切众生的种种恐惧当中为我们获得大安心、大安乐、大安慰、大安稳嘛。所以也把自己一切问题交给阿弥陀佛嘛。如果你一天能念30000声佛号，也就没有你疑神疑鬼的机会和时间了啊。好好念佛就好了啊。师父慈悲，经典之开头应该是如是我闻，若是我闻如是，可否信之啊？你这个问题提的还很有创造性啊。这是佛在涅槃的时候阿难所提出的四个问题的其中一种，就是佛一切经典当中以什么字作为开头，佛说这就用如是我闻。不仅释迦牟尼佛啊，一尊佛这样的开头啊，就是其他的啊，这个未来的诸佛包括以前的诸佛都是如是我闻啊。如是我闻这是代表着这个性成就啊，它为什么叫如是？这个如是就是这里面是亲耳听闻到佛是这样说的，不是自己杜撰的啊。而且当时结集的时候是500阿罗汉都来，当时阿难在身坐这个结集经藏的时候，他每一篇开始是啊六种成就，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什么地方参加法会的有多少弟子等等啊，六种成就。那么说完之后要500阿罗汉同时认可是真实的，这个经藏才算通过。如果有一个阿罗汉，有一位尊者说这个我没有听过，我不是这样听说的，这是一票否决啊，它是非常严格的啊，要全体通过才如法啊。他如是我闻， 他为什么叫我们？我是代表阿难的一个假称嘛。实际上阿难这是他已经是阿罗汉，已经离开了一个我，这是个名字我。他为什么叫我们？当时阿难生座的时候，也许是足福奴来加持，阿难本身长得就很庄严，所以一生座那种相好庄严，大家都以为阿难成佛了啊，阿难成佛。但是阿难一说奴是我闻，大家知道哦，不是阿难成佛的，他是代佛传达佛的一个经语啊，所以是让我们产生信心的啊。所以这样的句子排列在啊易经家里面啊是这样排列的，我们就如是信受，不要去把他的句子倒装啊，搞什么创造性啊，那是好。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极乐世界是原本存在的，后来被南无阿弥陀佛发现的，还是原来没有，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建设的？这种存在呀、啊，已经不是我们所能够思维的存在啊！你说它是存在，也不能说它是一个实体的存在啊，它是真空妙有啊，是阿弥陀佛切证到诸法的空性，由他的大悲心啊，为了救度众生故所流现出来的西方极乐世界，它不需要我们建设啊，它不是一个造作的过程，这是无作妙用。不像新加坡居士人这房子，我们要挖地基，要用砖块，要用什么来建啊？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这个造作的，是称性流现出来的。它的竖起来不是一寸一寸长大的，它一下子就是那么高的啊！我们要理解称性呢，海印山昧啊。啊，是这么一种不可思议的情况啊。所以这个诸佛如来建构净土度化众生，这里面种种善巧方便都是属于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那么阿弥陀佛实在来说，你也不能说他就是十劫以来才成的佛，阿弥陀佛十劫以来所成的佛也是这一期对我们的应化啊。实在来说阿弥陀佛啊，久远劫以前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四十八大愿是法界当中确实发生的一桩大事因缘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测证到宇宙法界的真相，限量测证，他把这桩事情和盘托出告诉我们了啊。而且这个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具有密切的关联，是救度娑婆苦难众生的最殊胜、最简单、最圆顿的一个法门。所以释迦牟尼佛以他同体的慈悲啊悲心呢，约定我们赶紧离开三界的火宅啊，获得啊以一个凡夫的身份获得啊相似的涅槃的快乐，所以让我们迁移到那个地方去啊。所以我们要依教奉行啊，就很好了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了那以后，西方极乐世界建构的种种因缘事理因果，我们就了然明白。在这里面我们还不要用我们思维逻辑去思维，它离世俱绝白飞，超情奴啊，超情迷见，我们啊养性尊性奴教奉行就好了。好，南无阿弥陀佛。
顶礼法师，
不为礼。大家坐下啊！啊，南无阿弥陀佛。啊，诸位大德法师，诸位居士同修， 今晚我们讨论行门啊，支持佛号秘诀神丹啊。在前几次我们对信愿的基本内涵做了一个简单的讨论，当我们对净土法门缘起的事理因果，对我们所处的生存环境，我们的身心状态有一个智慧的关照之后，我们就会升起深信切愿之心。信愿之心升起来之后，就要真修实干了啊，这就要落实在行门。净土法门的行门分正行和助行，正行就是念佛，助行就是敬业三福十大愿望啊。在正行里面，我们看到念佛有四种：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实相念佛、持名念佛，这四种都属于念佛法门当中的四种。首先看观相念佛，就是观想阿弥陀佛的相好。在我们这个佛经里面，对佛像的最早的造像是释迦本师到刀立天为母说法啊，当时有一位国王叫优田王，非常思念佛陀，所以就请大目犍连尊者带着32个能工巧匠到刀立天啊，佛为一个巧匠讲一相啊，然后这32人再下来塑造佛的32像，用旃檀木来雕刻，雕刻佛的等身像啊。所以3个月之后，释迦本师从刀底天下来，最先来迎接的是这尊旃檀雕像啊，雕的是栩栩如生，跟佛放在一起都分不出真假啊。佛于是说：照相功德无量，消孽障，开智慧，升天的这样的功德。那么观想佛像有32像，顺逆都可以观想啊，但主要观想是要观想白毫啊，白毫是32的一个核心像。观想白毫相成就，32相乃至无量的相好都可以统摄，这是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就是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这就是观经给我们展示的方法啊。那么从第一观的日观，观想这个落日状如悬鼓的状态啊，要开目闭目，这个落日都啊现在眼前，然后再要观想水啊，水观啊，要观想它那个澄清的水呀 啊水观马上转为冰想啊，这个水内外凝结的水变成冰啊，这个冰再一转想就是琉璃壁。所以前面的像日观、水观、冰观，这都属于借助娑婆世界我们所熟悉的状态，作为切入西方净土真正依报庄严的前方便观想琉璃地成就，才能成就往生啊。
这种以后从他的树冠、楼阁冠、莲花冠等等次第过去，啊，很不容易。所以这叫观想念佛。实相念佛就是对我们这种离开生灭有无能属的对待，切入到自信清净心，所谓自信天真佛，啊，这是实相念佛。啊，一般宗门下的啊，就是直接指向这个，啊，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本地风光。那么下面就是持名念佛，就是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在这四种念佛当中，前三种都有它的困难。观相念佛，相在的时候可以勉强观一观，相一离开，观想难成。观想念佛，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非常的微细，我们能观的心非常的粗劣啊，所以观想难成啊。实相念佛也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切入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唯有持名念佛，简单直接而且缘分殊胜啊。因为这句名号它既简单又能浓摄前三种念佛的功德啊，这句名号具足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我们在念佛切入到一心的状态，阿弥陀佛就现在眼前，所以持名念佛含摄观想念佛啊。这句名号具足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所以不做观而念佛切入，就能够显现西方净土的状态，所以持名念佛含摄观想念佛啊。那么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阿弥陀佛的佛心，就是实相，就是一真法界。我们安立在弥陀的名号当中，念念都是这句阿弥陀佛，就是实相念佛。所以持名一法含摄前三种念佛啊，而且单刀直入，开门见山，不假方便啊。那么持名何以有这样的殊胜的德用呢？这实在是体现了阿弥陀佛普度九法界众生彻底的悲心和智慧。我们在讨论阿弥陀佛大愿缘起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已经谈到阿弥陀佛是用五大劫的思维来建构四十八大愿，其中一个主要的课题是要找到一个普度九法界众生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方法一定要简单容易啊，如果稍微复杂一点，只能够度一部分某一类别的众生，不能实现平等普度。所以法藏菩萨在他考察他方众生无量无边众生的根性好要这种基础上，最后从悲智心流现了一个名号度众生的方法。所以有一个技术啊，法藏菩萨是这样说的：若我成正觉，利民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法藏菩萨这么表述：我如果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话啊， 我一定要建立一个名号无量寿，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叫无量寿佛。无量，因为寿里面尽极光通达就有光，无量光无量寿就是阿弥陀啊。那么众生闻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啊，他就决动了他的善根，升起愿往生心。那么这一念愿往生心都能蒙弥陀威神愿力的加持，俱来我刹中，都能往生到我的刹土。所以法藏菩萨因地当中这种以名号度众生的愿心，在他自然而然成就啊大愿，自至而成阿弥陀佛的时候，就在果地上来酬答他因地的大愿。所以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遍传虚空法界，作为传达阿弥陀佛全体的悲心愿力的一个载体啊。所以这句名号我们来表述它，它具有第一简单的特点，简单特点在我们表述就是方便啊。诸佛如来的悲心愿力最终体现他的，要体现他的善巧方便上啊。你如果说你讲的很有慈悲，很平等，很有智慧，很威神，但是众生很难接纳啊，不能下手，那不行，一定要方便。所以念佛法门是方便中第一方便，只要念佛就是无上甚深的修行，得到不可思议的大利益。那么这个方便的方法为什么得到大的利益呢？这里就体现了第二个特点，庄严啊，是阿弥陀佛把他因地当中啊无量劫以来啊被修菩萨六度万恨所有的功德啊，以及果地上佛的十种十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涅槃的种种的功德，来庄严这六字洪名啊。所以这六字洪名成为万德洪名了，就是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来庄严这句名号，这句名号具足着所有功德，我们称为名具万德，名号具足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那么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呢啊，法界藏身是诸佛之王啊，所以名号换句话来说是具足着十方三世诸佛如来所有的功德。尽极光通达就有光，无量光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只要念佛就是无上甚深的修行，得到不可思议的大利益。我们每一生念这个名号，就把这个名号内聚的万德召唤出来，挖掘出来。我们只要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超过世间所有的禅了。我们要认知这一点，我们才知道我们每天念的这句名号多么的不寻常啊，多么的沉甸甸呢、啊、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法报化三身，乃至佛的果地上所有的功德都在这个六个字里面呢、啊、它是无尽的宝藏啊。那么我们每一生去念这句名号都是开采这个宝藏啊，我们能把六字洪名的宝藏完全开显出来，我们也就成佛了。万德洪名啊，这名具万德。然后这个含藏在名号里面的万德是要等待我们开启的，所以我们念佛就是名照万德。我们每一生念这个名号，就把这个名号内聚的万德召唤出来，挖掘出来。挖掘出来怎么办呢？ 那个挖掘出来的佛的功德就变为我们这些凡夫众生的功德，这叫全施佛功德为智功德，为我们自己的功德。那么这种施过来的功德成为我们功德，这是法尔自然的，因为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它就是为我们来积累的，就是要遗传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挖掘出来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于是佛的果地上的功德传达到我们凡夫的修行的因地啊，这就叫相光庄严啊。阿弥陀佛果地上的法身香啊，五分法身香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五分法身香和他的般若智慧光，一切种子的光明呢，啊，就来庄严我们的本觉心佛，所以我们就相光庄严了。我们凡夫众生虽然具有无量光寿啊，有无量的德能，但是我们无名厚重啊，遮盖住了啊，就好像我们身上没有香，但是啊放在一个有香的旃檀木旁边，久久就染上了这个香，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啊。所以我们念佛就跟佛的气氛对接啊啊。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能念三万声佛号五万声佛号，这个人就有佛气呀、啊、就有佛味呀、啊、就有佛光啊，就有佛慧呀、啊、包括他就有佛相啊。你看能念几万声佛号，他的相貌都趋向于跟佛的相貌，那么身心柔软，那么慈眉善目。如果我们不念佛，天天就念钞票，天天就念冤家对头，那都是半恐怖分子啊，一切法由心想生的。所以现在很多女同胞要美容，她不知道念佛是最好的美容术啊啊！像佛一样的佛菩萨那样的啊，容光焕发，而且又青春永驻啊啊！所以不要放过这个最美好的美容术啊啊！那么我们想到这句名号，真的有时候我们念它不了解它的真正的价值所在啊。我们用可能比较轻视的心去念，总觉得哎呀我水平不行啊，我各方面不行，人家有水平的人都去打坐参禅约教，我没有水平就念佛，凑合着念佛吧啊。这个如果你知道这句名号当中具足着十方三世诸佛陀的所有的功德的话，你是用什么心情去念佛啊啊！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生妙禅了。这句阿弥陀佛，我们只要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超过世间所有的禅了，因为它就是弥陀的心嘛。此生已在含元殿了，何不觅人问长安呢？所以我们能够深信这句名号，支持这句名号，我们这一生真是吃了啊，这个占那个大便宜啊！这是大智慧的表现，是我们善根福德的显露，我们认识到它是一颗无价的摩尼宝珠。你不要把它看作一根草啊，一个或去换点糖葫芦吃了啊，这句名号可以让我们顿超三界六道轮回，让我们快速成佛的啊。所以这句名号不仅仅说哎呀让我身体好一点呢 啊让我寿命长一点呢、啊、让我在阴间多几个元宝划一划呀。所以阿弥陀佛为了成就这个名号恩赐给我们，他是无量劫以来献出的生命呢、啊、骨头高于须弥山呢、啊，流出的鲜血多于四大海，是这样成就的。所以这个持名念佛啊，这个名号当中是庄严，这个名号是从阿弥陀佛的大平等心清净心里面流现出来的，它真实。 啊，不是从阿赖耶识心意识里面出来的啊。阿弥陀佛发大愿的时候就已经是登地菩萨了啊，地上菩萨了啊。这种阿弥陀佛又称为无量清净平等觉啊，这个汉译本的这个经名仍然还是讲阿弥陀佛名号，就是无量寿的意思，清净平等就是寿的意思啊，寿就是极定了，就是空了啊，毕竟空无所有啊。那么我们说怎么做到平等，唯有切入到空性才能平等。你在那种现象界，在那种有相的状态当中，它是永远不平等的，有对待就不平等。所以有空才能够无相，无相才能一相，一相才是平等啊。这个平等就要从清净的空性当中生发出来啊。所以这句名号是无量功德所成就的啊，含摄着所有的啊法门的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所以我们理解祖师，特别是偶一大师特别强调念佛一法是圆收一些法门，表明恒于一些法门混同。然后第二句是圆超一切法门，迥于一切法门啊，数于一切法门迥异，它有大不可思议的秘密存在啊。这个秘密就是这句名号啊，是法界的秘密啊。因为诸佛如来阿弥陀佛这种法身的功德、报身的功德、涅槃的功德，它是无形无相的，无形无相的怎么能够传达给我们众生，一定要借助一个有形象、有音声的有相的东西来传达，用有相来寄托它的无相，是这么一个关系啊。有时候我们修通途，他要讲到我们怎么切入到无念无相无住的心体去，那么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的心念念都是攀缘啊。所以念佛法门它就是以毒攻毒，用兵止兵，它不需要我们进入无念，你还是有念，但这个念原来是念五六六尘，现在去念这句名号，五欲六尘你越念越轮回，再念这句名号，这句名号是佛心，是清净，是般若，所以越念越让我们醒过来，所以就住在这个相上，住在这个相是清净的相，这个相当体就是空性啊，所以就住相正果，正道菩提正果啊，无相的功德借助有相的行为来际遇啊。所以念佛法门有个特点是指方立相，住相正果啊，这里就以名号的这样的建立来传达给我们啊。昨天我们讲到光明十二光如来乃至阿弥陀佛无量光如来，在这句名号当中就有光明的功德啊，所以光明和名号同源性，来作为普度一切众生的两个重要的操作手段啊。所以念佛法门它很简单，操作很简单，它原理非常的深邃呀。那你看这一个这个啊，八地的菩萨思维的五大界才想出的一个方法，你说说这能够简单吗？这就像编程序啊，四十八大愿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包括普度一切众生的软件程序要编好啊，啊，编好了在果地上它就是无着妙用啊，自然的去运作啊，啊，只要我们一接通四十八大愿的所有的功能状态就显现出来，那么这句名号我们要念呢， 又有一个前提啊，第一是信愿，第二在这种念佛的这种心态当中要因门深入啊。其实因门深入跟我们的信愿正好是成正比例的，他信得深才能够念得切啊，才不受其他的动摇啊。啊，往往信心不够的时候容易被人动摇，本身人都有一种喜新厌旧，这山望到那山高这样的一个心理特点，所以一旦信心的性根没有扎下去，性的力量没有升起来，就很容易被其他的啊意解意行的法门所动摇啊。所以有鉴于此，彻悟大师曾经这样表达：一个人坚定地相信这个念佛法门啊，不能在他念佛的时候有一天啊达摩祖师现前了啊，告诉这个念佛人说，你呀、啊、说我有直指人心的啊见性成佛的深妙之禅啊，你只要把念佛放下来，我就传给你这个深妙之禅啊，马上成佛，见性成佛。哎，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你一个真相信念佛法门的人要向达摩祖师顶礼啊，虽然祖师有深妙之禅，但我原来已经听闻释迦本师的教诲，发誓要念佛求生净土，我不敢违背自己的誓愿啊。这是第一关头过，哎，又在念佛过程当中突然释迦牟尼佛现前了，跟这个念佛人说，哎呀，我原来讲的念佛法门只是一个善巧方便呢啊，现在我有更好的法门啊，让你得到更殊胜的利益，你可以放下来，我传授给另外一个法门给你。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一个真信念佛法门人向释迦牟尼佛顶礼啊，说啊，虽然佛有更好的法门，然而我原来已经听闻你老人家给我传授的法门，已经发誓要念佛求往生，我不敢更改我原来的发誓。那么一个念佛人，虽然这些祖师佛现前劝他改变他念佛的信仰，念佛的行持都不动摇，这才有点决定性相，他有决定的信心啊。然后在世间当中啊，虽然有种种不顺呐、啊，种种的困境现前啊，哪怕所受的痛苦就像那个啊，炙热的火轮在头顶上旋转呢、啊，那是最痛苦的。头顶上旋转，头部敏锐的那个神经啊，神经组员很多，感受这种炙热的最痛苦。但是你都不改变自己念佛的决心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虽然你生活很富庶、很顺利，你甚至能享受到转轮顺王微妙的五欲。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你也不迷失自己，不放弃念佛法门。世间上的顺逆境界都不动转，这才有点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念持佛名号求生净土的样子。啊，我们不要哎呀念念佛啊，我们前几天的问答是。你看我念佛念的生活也不顺呐、啊，越念越灰心呐、啊，就不想念了啊。甚至哎，忽然这段时间赚了很多钱，我现在就很快乐，就是极乐国也不想去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见地透不过去，信心没有坚固，我们就在这里就左右摇摆。这些摇摆甚至 就是一般的气功啊，啊，一般的这个其他的法门一来都跟着跑了。我们大陆就有这个现象啊，这个一下子修禅定，一下子修某个开悟的法门，一下子修什么某个气功，他佛号就不念了啊。所以这个信心是很危险的，就由于我们对这个名号的功德太缺乏了解啊，太缺乏了解。所以信心建立之后，我们一定要一门深入啊，这个一门深入很重要啊。人做事一定要专心致志啊，啊，我们看庄子啊，有一天孔子带着几个学生啊周游列国嘛，结果在一个森林里面看到一位啊驼背的老人，驼背老人他用一个竹杆子粘那个蝉呐、啊，就是知了啊，他就是粘那个蝉，伸一个手臂就一个蝉下来，伸一个好像捡袋子里面东西一样啊。哎，当时孔子和几个学生就觉得这很神妙啊，他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水平呢？就问他的啊，问这位驼背的老人是什么样的啊训练方法能达到这个情况。哎，这个老人就说啊，他说我开始为了训练这个抓那个知鸟啊，就在我的杆子上这个练习放一块石头上下牵引，它不掉下来啊。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啊，十个知鸟它能够抓五个啊。然后他练习放啊两块石头啊，十块牵引而不动摇的话，不掉下来的话，他十个知鸟能抓七个。当他三个石头牵引训练，他要那个手臂要非常平衡，眼睛是非常专注啊，在那个啊这样牵引能训练不掉下来的话，那十个知鸟都没一个都不能跑的。而且在抓的过程当中，虽天地之广啊，万物之多，但在这个老人的眼里，只是这个知鸟的蝉翼啊，就是他的翅膀，就是他整个世界，他就能达到这个水平，就像捡东西一样的捡过来啊。所以孔子非常感慨，这就是其神凝呢、啊，精神凝聚在一个地方，用智不分呢、啊，才能得到这个效果。
净极光明法就有光，无量光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只要念佛，就是无上甚深的修行，得到不可思议的大利。我们每一声念这个名号，就把这个名号内聚的万德召唤出来，挖掘出来。我们只要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超过世间所有的禅了、啊。
世间无论是做世间的事业，还是出世间的道业，一定要用智不分，一心一意，全神贯注。啊，就好像世间，你看不能分散的太多的，啊，我们这世间也看到，如果是一个天生的瞎子，他眼睛瞎了，他必然这个听力就很敏锐。啊，如果他的耳道是聋子，那么他的眼睛就很犀利，可以明察秋毫啊。啊，那个战国时期的大音乐家师旷，为了使他的，因为音乐家很需要闻性耳道去辨识音乐，他为了使这个辨识音乐的能力上去，他就故意把自己眼睛熏瞎了。一熏瞎，他的耳根功能就马上上去，他就能够听到哪个国家的音乐，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兴衰，听到一个人的讲话就知道他的命运。所以音符经讲就是觉力一元呢、啊，就是把所有 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东西把它杜绝，集中在一点上，啊，它就是用兵十倍呀、啊，所产生的效果就跟你分散的状态就提高了十倍的效果，啊，如果昼夜三反，啊，你精益求精，啊，就专注在一点精益求精，那是用兵万倍呀、啊，那几何级的增上就是。比你分散的状态提高了一万倍的效果，所以这些道理上是相通的。我们念佛也就是要决力一缘呢、啊，念之在之啊，全力以赴啊，要在这个名号当中不断的反复，不断反复，因为这个名号开始对我们很生疏啊，对我们熟悉的都是五欲六尘呢、啊，那些不需要我们。着意它就来了，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来来往往，而这个佛号如果我们不很着意的话，这佛号都提不起来，所以你一天到晚这么生疏，就在这个佛号当中感受不到这个佛号的功德，这个无尽的宝藏你一点法财一点法喜都开显不起来，开显不起来，念了一个十年八载，念得越来越没有味道，而是觉得这个法门不行，他不知道自己不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学了若干年，由于这个信心提不上来，知见透不过去，功夫不能得力，他就念得实在是太无聊了，太无奈了，太枯燥了，太没有利益了，所以就很容易退转啊。所以决力一缘一门深入，一定开始从数量下手。偶一大师告诉我们呢，这个从善导大师、莲池大师、偶一大师告诉我们是落三万、落五万、落七万、落十万了，那是作为一个底线呢。啊，现在我们众生生活在这种非常紧张、忙碌、快节奏的社会当中，我们就算降低条件了。降低条件至少不能少于一万的。如果你说你是个念佛行人，一天一万声佛号都念不到的话，你绝对在这个名号当中得不到法喜。所以我们现在东林寺为什么在举行一个月一次的十天百万声佛号的持念呢？就是首先你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功夫，让你在名号当中获得消息啊，得到喜悦啊。所以你闭关十天，我们给你送饭过去，一个人一个疗房，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必须完成，不完成你不能睡觉。我们在第一次念百万佛号的时候，都有一个信众说，哎呀，我念不完怎么办呢？啊，当时我也不能，我说你念不完就上吊啊。当时我回答这句话还心里还忐忑不安，如果他真的上吊了，到时候还追究我的法律责任呢。哎，但是这句话对他产生了正面作用，这个居士还真的把个裤腰带就解下来放在桌子上，我念不完我就上吊啊。他一旦发起这个心，那一定能念完嘛。哎，所以他一百万念下来了，非常欢喜啊。所以要动真格的啊，你看我们昨晚上我们净宗协会的一位居士，他这两天发起了信心，昨天晚上就开始干了啊，自己去念一百万去了啊。他说他不能等，都再等两三天说不准就退心了，好不容易发的心马上趁着打铁啊，关起门来先念一百万再说。哎，这很好，你的信心和愿力就体现在你的行为当中。你说你很有信心，你很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够一天到晚看不到你念几句佛啊，而且还美其名曰我能够不念自念呢啊，我能想起就念呢。你们这些一天到晚还记述念佛是着相啊，是执着啊，他自己不干他还贬低别人啊，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可以的，一定要真修实干，持名，然后在这个修行方法当中，啊，这个首先是一门深入， 然后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反念念自性，性成无上道。观世音菩萨从耳根圆通开始，啊，原来的闻性都闻外面的音声，现在要旋转着原来颠倒的闻机来闻自己能闻的自性。能闻自性就是不生不灭的自性，这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就能成不生不灭的佛果。所以我们要旋转啊，念佛法门就可以融摄这个耳根圆通啊，含摄根大圆通，闻自己念佛的声音，不要闻外面的声音。所以叫念清楚听清楚，但念清楚听清楚这个心还会跑，所以再加上记述清楚啊。我们在自己和他人的很多修行的实践当中，也都感觉到印光大师提供这个十念记述法很好啊。有时候我们在念佛堂念着，真的你脚步又随便走，这个声音又很轻乏的过去啊，很佛法的过去，他就容易打妄想。一打妄想，这个心摄不过来，觉得念得很无奈啊。所以一定要摄心。怎么摄心？就是把这个第六意识给他派一个任务啊，你不派任务他就东想西想，是不是？一下子念念佛的时候又想到家里怎么样啊，啊，这个我的工作怎么样啊，他怎么对不起我呀，他都会佛过来。包括我们原来做过的事情再要琢磨他，我做的对不对啊，那句话妥当不妥当啊，啊。而且在念佛的时候你想这些东西还想得比平时不念佛的时候更清楚更明白啊，跟着念头跑，这个妄念一定要挡住啊，啊，这句佛号一定要相向过河，要截得出这个意识流，截住它啊。如果截不住，有时候就十天百万是佛号闭关了，他也是很痛苦的事情。他一到那个面对自己的时候，这种所有的妄念都起来了，原来记不清楚的在那个非常阴暗角落的事情都给他翻起来了啊，原来好像很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也很明白的呈现在自己面前了啊，特别那些很粗重的烦恼，这些一过来自己就容易控制不了，控制不了就很麻烦，控制不了他在那个官房里就待不住，恨不得把那个门啊这个一拳打碎从那里跑出来，他受不了的。所以一定要这念头控制得住才比较自在啊，比较自在。原来我们在一个寺院都有一个啊，有个比丘师傅在那里啊，最后他好不容易十天出来了到我这来，我说你这次念得怎么样？哎呀，别说了，我在第六天痛苦死了啊，我真想出来，出来吧怕人家嘲笑我，我就在里面煎熬了四天才出来。他就是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念头挡不住，就是跟着这个妄念走。所以我们一定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一定在这句名号当中摄住它啊。这句名号是这个名号像就是很深沉的过去啊，截住妄念流啊，它这个净念相继不间断不交啊不夹杂的过来，它才是越念越轻松，越念越愉快。在你这个净念相继的过程当中，连时间的观念会改变的。似乎很漫长的十天，在你感觉当中，它很快就过去了，甚至有时候觉得怎么这么快就出关了？他不想出来，他念得很愉快。啊，我们这几次很多参与的这些居士谈体会， 他一天念20个小时啊，啊，念念阿弥陀佛，念念阿弥陀佛，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实行。那么这个如果这样去念的话，我们这个佛号就会在我们的身心产生作用。啊，我们从作用来看，可以分几点来看。念这个名号能够消孽障。我们无量劫以来是造作了无量无边的恶业，如果这个恶业有体积的话，尽虚空容纳不了啊，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消孽障，忏悔业障。但消孽障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讲忏悔有四忏，有作法忏，有理忏，就实相忏。念佛法门的这个支持名号忏悔孽障的这样的功能啊，非常殊胜啊。观经告诉我们，自心念称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能消81劫生死重罪。80劫生死重罪。那么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也告诉我们，有人他曾经诽谤过大般若啊，这个罪孽很重，所以他修行了很多其他的忏法都不能忏除。以后听说念佛法门专持名号，忏除了他诽谤大般若要下无间地狱的罪业。龙树菩萨他在大智度论，这是一部解释般若系经典的啊一个啊论著。然后这部谈空性的论著处处赞叹净土啊，其中他提到一个公案，有一位比丘，他一生就是读《金刚经》和《阿弥陀经》，然后他往生的时候火化，这个舌根不坏，然后呢往生由内向啊，天月盈空，一腔满石啊，床凡在虚空里面啊，大家都能见证到啊。所以出现这个情况，龙树菩萨认为他舌根不坏是由于他念《金刚经》的功德，般若是经典的功德啊，他那个啊往生的对象是由于他念阿弥陀佛的功德啊。金刚经的空性和阿弥陀佛的妙有正好是相得益彰，越空越有，越有越空，空有不二啊，所以他能够消孽障啊。然后第二呢，这句名号能够啊遇难成祥，消除一切灾难，使那些妖魔鬼怪不能靠近啊。一个念佛行人，他的念佛就有光啊，我们是看不到啊，但是其他的鬼道的众生、天道的众生能看到啊。偶一大师生前有一位道友，也是那个时代的高僧，他出家以后就在一个山顶上盖了一个茅棚，专门就是念佛，不修其他的法门啊。那么这种事情，偶一大师有一天跟他交谈的时候，为什么你这么相信念佛法门啊？那么这个同他的同参就说了一个弟子，他出家就是这样的因缘出家的。他说他原来是一个商人，跟了一个朋友都是经商的，一块到外地去经商。经商不幸的，他那个朋友在外地啊生病去世了。去世以后，他就啊把他的朋友埋葬啊，办完这个丧事埋葬了，就把他朋友的衣物就带回来交给他的妻子。然后他的妻子这时候产生了怀疑心啊，说你们两个人去，怎么就你一个人来？那是不是你谋财害命了，把我的丈夫给谋害了？这一来，这个啊这一位就感到非常的冤枉啊，就很痛苦啊。 他所以他就赶回去到那个坟墓，因为新坟不久啊，就跟他的朋友说啊，那就是人和鬼的对话，说在这痛哭啊，说你的家人啊在冤枉的我，现在你得跟我回去啊，来对证，来洗刷我的这样的罪名啊，污名呢 啊。所以那个鬼啊还能够跟他对话啊，那个朋友鬼就说，好好，那我跟你一块去。一块去，这两个朋友有一个活人，一个鬼嘛啊，就走在路上。所以他正好走在山路的时候，看了一只老虎。这老虎一来，一看老虎，这个人呢，他就情不自禁的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个老虎也就离开了。啊，你看那个老虎看到听到这只佛号的声音，都能够身心柔软。由这个例子表明了，凶狠的老虎，如果你能够站在那里，你也不要跑，就很稳定的站在那里跟他念佛，这个老虎会啊摇摇尾巴看一看离开的。啊，为什么？因为念佛有光，这个光照在老虎身上，老虎那种残暴的心都能变成柔软，他就没有吃人之心了。啊，没有吃人之心。啊，那么这个老虎走了之后，这个鬼很害怕了。那这鬼说：“哎呀，说你刚刚吓我一跳。”哎，他说：“怎么吓你一跳？”他说：“你的胸口放光啊。”哎，这个人说：“我放光？”他想一下，刚刚是什么原因放光啊？就是念了几句佛。哎，他念几句佛，他就想：“哎，是不是由念佛的原因？”他又开始思念一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念，这一念，这个光就放得更大了。这个鬼说：“哎呀，不行不行了，我不能靠拢你了，你这个，我不能跟你走，你还是自己回去告诉我的家人什么什么啊。”这个鬼就离开了。哎，这样一来，这个人觉得原来念佛能放光，鬼靠拢不了，所以他由于这个因缘对这个佛号产生信心，以后就出家了。出家他就专门念佛，成为那个时代的高僧了。能够跟偶一大师成为同参道友的，那是什么水平呢？啊，就是专门念佛啊。那么这个在古印度也有这个现象啊，有一个村庄有一位罗刹鬼呀，这个吃人。吃人呢，由于吃的太多，所以这个村长跟他建了一个协议，说你不要随便吃人，我一年供给你一个人吃，啊，供给一个小孩啊。这个罗刹答应了以后，就一年供一个小孩。那么这个村庄就轮流啊，轮到哪家就要啊。拿一个小孩出来，结果就轮到一家只有一个啊不到十岁的儿子，轮到他家今年都要出了。他家是信佛的，但是不出是不行的，所以父母就告诉这个小孩，他要放在一个神庙里面，有一个缸子，要白天要把那个小孩放在缸子，那个罗刹呢半夜的时候要来取食料的。哎，那么这个父母就告诉这个小孩，他说你坐在缸里面，你就合掌念阿弥陀佛啊。哎，这个小孩也想到见九死一生，看看是不是能够救一命呢，所以非常恳切的在念呢，这时候基本上是一心不乱的在那念。哎，念到这时候半夜来的时候，一阵风一刮过来，哎，但是这个罗刹今天晚上靠拢不了，这个罗刹鬼就退回去了。第二天早上，这个父母和村民一看，这个小孩还在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这下全体的人都像举着凯旋的英雄一样的，把他扛在肩上扛回了村庄啊。 啊，那么这个村庄以后再也没有罗刹鬼来捣乱了，啊，念佛却鬼。那么这个念佛啊，还能够治病。现在我们不是医疗费很高吗？天天生病啊，但是有一个阿弥陀佛无上大医王啊，六字国名是阿伽陀药。阿伽陀药梵文是什么意思？就是万病总治啊。其他的药方是一个药方治一种病或者啊特定的病，唯有这个药方南无阿弥陀佛是一个药方治一切病呢。无论是我们的身体上的病还是心理上的病都能够治疗啊，都能治疗。那么为什么他能治病？这里面他是有道理的，因为这句名号有佛光啊，有阿弥陀佛的光明啊，就是这光明能治病。我们说我们身体的细胞啊，如果每个细胞都处在一种正常的活跃的状态，它也我们身体也能放光的啊。如果每个细胞都处在激活的正常放光的状态，它的免疫系统就很强嘛。有很多免疫系统下降，是我们很多的细胞都坏死了，不活跃了啊，黑漆漆的，所以它容易各种病菌趁虚而入。那么这句符号能够引发我们的心光，名号当中又有光明，这个光明能治病，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得太清楚了。无量寿经大家都读过啊，就是当时啊阿难啊蒙释迦本师的教赐，愿意见阿弥陀佛，所以就一顶礼下去啊，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这一抬起头来就看到阿弥陀佛在虚空当中如黄金山光明至盛啊，这个光明当中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天堂乃至于三恶道的所有境界全都展开了啊。你看在光明当中就没有空间的概念啊，我们的空间四维三维空间长宽高加上一维的时间叫四维时空区，都是我们业力虚幻的境界，在一真法界它是融在一起的，佛光当中就超越了这种空间，使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啊，这个二维空间五维空间六维空间 N 维空间的境界全部打开啊，打开。然后这个光明照射的时候有几句重要的经文大家注意啊，一切盲人就是瞎子都重见光明，一切聋子都听到了音声啊，一切驼背的人都挺直了他的腰杆啊，一切疑难病症啊都得以康复，一切妄狂者就是精神错乱者都得到了结慧。这就告诉我们这句明光明照射所在之处能够治病了。古往今来念佛的实践当中，确实这方面念佛治病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啊。我们就是那个百万声佛号，有很多居士包括我们的僧众也都反映，原来进关的时候有很多病，十天下来啊有很多病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我们原来打一个佛七，那个佛七从上午四点早上四点钟念到晚上九点钟，中间也不休息，中间也不休息的佛七。有一位比丘他进去之前都是肺结核，已经拍了片子很大的阴影，他是带着发低烧去念佛的，但是这一次他由于病了好几个月，感觉到这个身体太苦恼了，所以他发起了一念似乎比较猛烈的业迷心，觉得这个身体太苦了，我就是这次哪怕死就死在这个佛区里面不怕啊，他就做好死的准备就来这里念佛，念了七天他都伴随着发烧啊感冒啊 最后两三天比较正常一点。到了第七天一念完佛，他赶紧下山，毕竟还是身健嘛，啊，尽管他想无所谓，但是真正觉得病还没有好还是有所谓的啊，所以他就赶快去检查一下，看看这个病怎么样。这一检查一透视啊，那个医生说你原来是不是误诊呢，但是你现在没什么事情都没有啊，没有阴影了。哦，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比丘身上，他忽然感觉到对这个名号念佛产生了很大的信心，这个不可能是误诊的，都有拍比片子在那里面。就七天下来把他的肺结核治好了啊。我们东林寺打佛期有很多，我上次碰到，正好出来碰到一位居士，他从湖南过来，我说你从哪过来，他湖南，我说他听到东林寺冬季佛期，他啊非常非常欢喜，一定要打完这佛期，他在这个佛号当中得到的利益太大了。十年前他就是一个食道癌者啊，所以在他病房里面三个人住的三个病人，唯有他念佛。他说他念佛，由于癌症基本上都在转移状态了，那个医生基本上就叫他啊，还是回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话了啊。哎，他就恳切的念佛，坐出租车他也念，哎，念的忽然感觉到全身一股气流从那个头顶下来，全身好像细胞都是发热，然后再一看空中现出阿弥陀佛了。这下有这个经历回去以后，慢慢的他的病就好了。然后他同房间的两个病友啊都走了啊。所以这个念佛一定能治病的，要坚定不移的相信他。现在我们还正在想动员那些艾滋病人来念佛，说这是绝症，但我们了解到艾滋病毒在那个温度，在超过50-60的这种血液的温度上升到一定的热度的时候，艾滋病毒会杀死。如果真有一批艾滋病人能够行播舟，他就如果是念的少不行，一定要行走7日7夜乃至10日10夜啊。因为我们有这个体验，行走几天以后全身的血液非常热啊，啊非常热。有时候我们啊念到中途的时候，整个的头顶那种冒出那种非常炙热的那种温度啊啊。因为走的话，这个血脚的这个神经啊穴位啊通全身啊，他你在不断的走当中，不断走当中，他这个整个血液就非常的非常非常热。在这种状态当中，他能够杀病菌，乃至我想如果能杀艾滋病菌也不是不可能的啊。当时有个人说，如果你能哪怕是能够使一个艾滋病人转阴，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呢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可以试试啊，可以试试啊。艾滋病人总是一个绝症，反正他就拼一拼嘛啊。阿切陀药啊，服一服，但是病得越重越要发勇猛心，把生命作为赌注，你给我走10日10夜或者7日7夜。上次我都说在东林寺，我说这个艾滋病人是太苦，特别是在大陆蔓延的很广啊啊，这个很苦啊，那些艾滋病人有时候就是走向深山去自杀呀，社会上歧视太厉害了啊。说那个有个艾滋病人去理发，他为了怕那个别人，因为他毕竟是血液传，其他的倒没什么传播，所以他就跟那个理 理发师说了一下，你师傅你稍微注意一下哈，我是一个艾滋病人。那个理发师一听，吓得赶紧把那个工具一放就跑了。不仅他跑了，整个房间全部跑光了。吓死人啊！其实也是很多社会对这个艾滋病的整个的传播机制不了解，了解到也不一定那么恐惧，由于不了解才恐惧啊。所以我们对艾滋病人也确实要有种啊一种爱心呢 啊有种爱心去对待他们，毕竟很多是无辜的啊啊，甚至即便他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们也要用宽容的啊，慈爱的态度去对待他。如果我们越是这样的害怕他，远离他，他的仇恨感就越大，这个不好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世间上的疾病太多啊，要把阿弥陀佛大医王介绍给大家，要介绍给大家，首先我们自己要真修实干啊，我们要自己身心健康。念佛一定能治病，它是千真万确的啊，千真万确。然后这个持名念佛还能够令我们在无佛的时代见到佛啊。东林祖庭慧远大师三次见佛，刘一明居士也见到佛啊。宋代有一位格济之夫人，她的丈夫是修道家的，修仙学的，她就常常想劝她的丈夫来念佛，她的丈夫就啊不相信这些。那这个格济西夫人她天天织布，她有个习惯，就抛下梭啊就念一句佛号，只想念句佛号，所以他织布的过程当中他都不间断的念佛。他有一天就在这个念佛当中，忽然看到虚空一片的光彩啊，清明光彩，他抬头一看，阿弥陀佛在空中现前，哎，空中现前，他就赶快叫他丈夫出来干，他丈夫也能看到一个半身，哎，格济之啊，这个修仙道的人，哎，看到佛在虚空，他也大家这个格济之夫人就赶紧下来顶礼啊，包括邻居都看到都在顶礼，这位格济师也就跪下就顶礼，持说了半个钟点啊，祥云满空，慢慢消失啊。那么这个事情以后，这个格济之就啊放下了他的仙学来修念佛法门，这实在是阿弥陀佛慈悲到了极点。因为阿弥陀佛有六种神通，众生有什么念头，如来悉知悉见啊。我们的一切行为，阿弥陀佛有天眼通能看到；我们一切语言，阿弥陀佛有天耳通能听到；我们一切的念头，阿弥陀佛有他心通能了解到啊。所以我们千万要啊做老实人啊，念头都不能骗过佛，我们就不要去虚假了啊。那么就阿弥陀佛有六种神通，知道格济之夫人有这个想度她丈夫的念头，所以不失时机的慈悲的视线，是这么一种关系。诸佛阿弥陀佛实在是太慈悲了，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能感觉到他老人家的存在。当我们要造恶业的时候，他会警觉我们了；当我们要行善的时候，他会鼓励我们了；当我们信心还不够的时候，他会现出种种的状态、种种的内向来加固我们的信心，了知他的真实存在啊。这方面例子也很多。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位台湾的居士有一天来找我，他谈他母亲往生的情况啊。 这位台湾的企业家，他是一个经商的企业家，他是受美国教育长大的，对这些佛教这些东西原来一点都不相信的，甚至看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真是手不离珠佛不离口啊，而且到处为这个寺院修行人做了很多功德啊，因为他家里是比较富庶的富裕的家庭，贵族家庭啊。然后他有一次他就问他的母亲说，你天天念佛，你是想求什么呀？他母亲说，我念佛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他的儿子说，西方极乐世界存在吗？你能证明给我看吗？啊，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要证明。但他的母亲说的一句话很坚定的一句话，我会证明给你看啊。那么这样就到了2001年，他的母亲啊没有生大病，就是一点这个肠胃不好住院，然后在住院的住了一段时间，就慢慢的身体虚弱虚弱啊，赶紧有个助念小组啊，就帮他助念走了。走了他的儿子说，在医院倒没有看到什么异常，那么从医院回来就把他的母亲的遗体回来，在路上似乎有那么一点光明啊什么的，他也不在意。然后就是回来以后有一个现象让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啊，就是他家里很大嘛，也有一个家庭的公园样的，也有游泳池啊，回到家发现整个的庭院里面有南无阿弥陀佛念佛的声音，念佛声，他开始以为是哪个念佛机没有关，就到处找，所有念佛机都把它关了，还是有这个声音从虚空里面从墙壁里面这样过来，而且不仅他一个人听到，所有的人都听到啊，但是除了一个人，他的有个姐夫是一个基督教徒，他听不到啊但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持续的两个礼拜。他是个受现代科学啊管理教育出来的人，他觉得这个事情他是亲耳听到的，亲身经历的，所以他怎么解释啊？所以他也在台湾问了一些啊这个高僧大德，他正好他也有公司在北京，他也通过人介绍跟我来谈这个事啊。我听了以后是告诉他一句话，这是你的母亲很怜悯你，证明给你看的。这个念佛法门是不可思议的，阿弥陀佛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他的母亲一念要证明给他儿子看，要他从他的儿子从邪知邪见当中回到一个啊正信正见，阿弥陀佛是知道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给他加持，令这个顽固不化的这个儿子回心转意。他到我这里找我的时候，手里可是拿着念珠的开始念。那么念这句名号还能得到人天的恭敬礼拜，在48大愿里面有一愿告诉我们，一个真心念佛的人，一切天人啊都会礼拜他恭敬他，这还是来自于他这个自诚念佛的功德，他的相状能够天人看得到，所以会恭敬他。我们一般的人看人都是用世间的来看，狗眼看人低呀、不从他的德性去看，从他的社会地位有不有钱去看啊。但真正有德性的人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无论他生前好像过得一个念佛人，他不一定大富大贵，不一定怎么样啊，可能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但是他能得到人天的恭敬啊。我们可以举两个 小公案啊。在元代的时候啊，杭州一带有闹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啊。那个饿死的人呢，都放在那个六合塔后面山上一个山沟里面，就尸体往那里堆呀、啊，堆得很高啊，啊，每天都有尸体运过去。哎，但是有一位老婆婆啊，老太太，她很奇怪，20多天尸体不腐烂啊，不仅不腐烂呢，而且有个奇怪现象，比如她早一天堆到这里那个地方，第二天的尸体上就应该覆盖在她上面，但是呢，她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她会在这个覆盖她身体，她在上面。啊，然后再堆几层，它还在上面。哎，这个去运尸体的这些工人呢、啊，包括那个都是政府组织的，哎，就觉得很奇怪啊，就把它挑出来了。挑出来一看，这20多天身体保证完好，就看他身上有些什么东西。一是东西一找到了一个什么功课册，就是古代那个专门念。